是在整块的这个从前端到后端的这个过程中，还有一块这个，目前是难点的就是精对位啊，精准对位。对，目前整个玻璃加工的这个行业呢，其实也算是从技术验证向量产的初步转移的一个过程，也就是2026年算是说向量产转移的这个元年，但是离真正的大规模量产还是有一定的时间的gap 的。对，保守来看，可能未来的2年半到3年啊，这是乐观一点啊，这么来估算，可能如果进程不是特别OK 的话，可能时间还要长一点。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这个技术要求上相对放松一些，比方孔大小我打的大一点，然后身宽比打的也大一点，小一点，就是多少比一这个小一点啊，这个可能在一些初步的这个样品上或者初步的一些产品上可能会出现，宏观是这么一个情况。
明白，哎，刚刚专家您提到就是这个 TGV 这个打孔这个事情啊，它的身宽比包括布线的这个长度，它是控制在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范围吗？还是说其实这个数值的这个变化还是会因不同加工厂的这个技术难度啊，会有不同的结果？
哦，是这样，就玻璃机这个事情，大家都期望在越薄的玻璃上，然后打的孔的那个大小越小，然后这个身宽比越大啊，就代表越好。当然也包括在如果说这个孔越小的，你在单位的面积上，你孔的数量就会打的越多嘛。对，但是实际上，这个孔越小，然后这个身宽比越大，它是越难的。所以目前呢，虽然像比方说英特尔包括国内的像这个沃国光电，目前他们在实验室的水平是差不多，就是说把孔可以打到3个微米，然后身宽比我可以做到120:1或者130:1这种水平，但实际上大家在目前的中视线上，其实离这个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啊。目前大家基本上有打到15微米左右的大小，以及身宽比可能在50:1这种水平上啊，所以我刚才说，这个倒不是说必须要到什么程度，对于对最后端的客户，如果一切满足所有的性能指标，前端这个是越小越好啊，就是我刚才阐述的孔越小越好，然后身宽比越大越好。但现在大家还是做不到，就像我举个类比的例子，就像说芯片，你目标是想做3纳米，但你3纳米做不成功，那你就拿先做28纳米啊，一点点往下去解决，对，这样。
明白，就是理想状态下，它肯定是就是这个身宽比肯定是越大越好的，对吧？但是现在从中视线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大家基本上只能做到50:1的这个状态，但50:1已经算比较好的了。
对，20:1到50:1嘛，对。
哦，明白。那听您就是解读下来，应该就整体一个就是上游的这个，首先玻璃原片它肯定是很重要的，然后。能做到人群现在不多，然后第二就是 TGV 的这个您说的这个钻孔这块儿，啊，第三个就是您刚刚提到的
填
这个
充，
布线这块儿，可哦填充和布线这块儿可
填
能
充，
会，
对对，是的。
填充这边它会有什么样的难度呢？你把孔打好了，就是把铜镀进去，是挺容易的一件事儿吗？
是这样的，填充呢，这里面有个点，第一个就是因为孔非常非常小，孔的大小非常小，然后孔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呢，按照要求是，在这么多孔以及这么小的孔上，你要不能说100%啊，就是通孔率要求极低，就是你不能有比较多的孔，这个铜没把它填进去，并且填的要求是要求这个铜是把个孔 从上到下要贯通起来，就这样的话呢，这个玻璃才能从上到下去进行信号的传递。对，难点就是第一，铜和玻璃之间的附着力其实并没有特别好。第二点就是你怎样想办法要让这个孔打得好。第三点，打得好不好的质量决定了或者是影响了这个铜往孔里去填的情况啊，是这样。当然在这个呢，每一家在做玻璃加工的时候，它都有自己的细节处理方案。那主流的方案就是我拿激光去开孔，然后化学诱导刻蚀然后PVD 往里注铜这主流的方案都是这么搞的。那至于涉及到每一家，比方无论是京东方、沃格、间谍机啊等等吧哈，每一家都有每个家自己的非常细的技术方案以及技术参数是这样的。
明白。你像一般就是像沃格这种，他把比如说他把原片买回来以后，然后他还要采购第三方的这个激光的这个设备、镀铜的设备，
是的，
然后还有可能一些 ABF 膜的这个材料，然后他自己把这一块成品的板子然后加工出来，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
明白。哎，那现在就是我想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就现在整个就是玻璃基板现在这个涉及到的一些设备的一些环节啊，你比如说激光的这个设备，包括还有镀铜的一些设备，我不知道刚刚您说还有一个就是后面会压合 ABF 膜，
电镀
那个压合，
对，还有电镀的，对，
电镀，对，然后压合 ABF 这个膜，它是需要一个压合设备吗？还是其实就不用？
是压合设备，对。
它这几块设备里面，目前就您觉得国产化率未来能走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就以及就现在国内哪些做这些设备这个环节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
是这样的，就是在设备上，第一个就是激光啊，因为激光用来打嘛。激光呢，国外的大家主要用乐普科的乐普科，然后国内的呢就是像帝尔、大族，包括德龙，各自都有用的。当然了，可能在国内里目前，帝尔相对来说，是站在当下啊，帝尔相对来说会这个热度更高一些。原因呢，就是因为玻璃机这个事情，这个项目目前还没有说真正到了非常大的爆发期，然后呢，帝尔其实在玻璃机这上面相对来说在项目上投入的精力会稍微丰富一些，然后在一些各家验证的效果上来说也还可以，对，是这样。但是说论技术这个特点以及说技术能力上，其实随着后续的发展，比方说像大族啊等等这些，我觉得其实也都有能力去应对。只是说激光这个东西，因为它的受用面非常广，比方大族啊或者等等其他的，可能在玻璃机前期的这个项目投入上可能会没有做了特别投入精力，或者没有特别大吧。对，目前国内的这个激光在这种重现性和这种稳定性上来说，其实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需要提升的地方上但整体做的还可以还不错，因为毕竟很多的激光器也是从国外买的嘛，对。然后镀铜这一块上，主要是用 PVD 去做那这个呢，主流的其实还是用进口的去做的，那我们国产的这些也有去做但是目前大家主流还是用进口的，对。
然后那个电镀那边呢？
电镀这个其实对设备的验性要求并没有特别高，主要还是对这个药水，那么这个材料的要求上会高一些。
明白。哎，刚刚您说那个镀铜那块主要还是用的 PVD 的法嘛？就现在市场上，我看市面上它是存在两种技术路线的，一种是用这种
是
PVD
的。
的建设法，然后还有一种是用化铜法，就是好像不同的厂家它对于这两种方案是不同的这个站队，就是您这边怎么看这两种方案的一个成熟度？
啊，是这样的，目前这两个方案各自都有自己的优劣势，啊，都没有说做得特别好，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方案说目前我都可以把它做得特别好的这种局面。怎么说呢？从这个这也确实存在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有两大阵营嘛，一种是以这种干法去做，一种是用这种湿法去做。从长远来看，或者说目前大家可能这个站在当下来看，可能单法的优势可能会更高一些。我讲是技术优势，对。但是湿法呢，如果能把一些这个弊端搞定，可能更多人也有可能去选择湿法。对，至于说最后谁能胜出，这个还是要交给时间去看啊。
明白。然
我
后
讲
您
的
说
是
这，
这个干法路线和湿法路线，对，哎。
明白。然后您说那个电镀那个环节，其实主要核心卡点是卡在那个药水那边，对吧？
是的。
药水那边现在就是海外跟国内，海外应该跟之前的 PCB 的那个药水差不多是一样的竞争格局吧？就海外和国内现在整个状态。
哦，是的，是的，药水这个它，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那个铜和玻璃的附着力不好嘛，啊，没那么好，没那么好，它需要在里边添加一些东西，
海外那家现在是怎么做的呢？就这个，它的药水是怎么？它是添了什么东西吗？喂？好像没有声音了。稍等，稍等一下，我们这边看一下那个专家这边啥情况。喂。
喂，哎，
对呀，那个什么，那个刚才好像您这边没有信号还是怎么，反正没有声音了。刚刚我就想问，就是说现在药水这个环节，你不说要添加东西嘛？它跟那个玻璃的这个附着力可能会更强一点。就海外现在他们是在原本用在 PCB 的那种电镀药水里边是加了什么东西吗？
具体加什么我不清楚的啊，因为这个是不保密的东西。
明白。然后国内有没有，就是海外跟国内相当于在药水这边走的都会相对来说比较慢，是吧？就没有，现在没有看到哪家走的比较快。
现在我们国内主要往里尝试的，你像天成的一些东西，但是现在的效果也没有做得特别特别好，对。
明白，明白。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整个包括这个激光设备，然后还有这个镀铜的设备，还有电镀的设备，包括您刚刚讲这个压合 ABF 膜，可能还有一个压合设备嘛，这些设备的这个需求量，应该怎么看啊？大概比如说生产多少个？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没有新的产线去建的话，其实这个需求量当下不特别大，因为现在我说整个行业还是处于一个 中实线验证的这么一个或者说在验证的过程中，我伴随着少量的上下游的这种样品出货，或者说一些小订单的出货。对，那随着如果后续这个整个的量起来以后啊，你像激光和这个PVD 啊，当然了，这个 PVD 的这个前提是干法取得了重大成功啊，或者说我们就是用干法去做这条主的供应路线，对，这个量会起来，对。
明白，现在还没办法量化这个事儿是吧？那就如果我们看整个玻璃基板的这个现在未来的这个市场空间呢，这个能测算吗？
这个目前我们没有测算过这方面的数据，
我上午
它的体量，应该是很大的，对，它的体量还是很大的，对，如果未来。大面积把这个 ABF 给换掉之后啊，
我上午聊了一个专家，他跟我讲的是一个板子大概就是15万块钱，然后台积电一家的话，可能年化就中长期看，可能有个12，就按一个月10000多张。算的话呢，一年就12万张嘛，12万张可能乘起来应该有个大几十个亿嘛，对吧？大几十个亿，将近100亿的市场空间，一家。我不知道这样算。因为
其实如果说按照长远去看，如果说玻璃机确实都搞得很好的话，它的成本应该是要做到传统的。那种的成本大约能降个15%-20%吧，啊，当然现在做不到啊，那数量上就看整个下游的诉求了。其实到了，按照规划来看，如果按照台积电那种规划吧，其实到27年年底28年，如果顺技术进展一切顺利的话，可能会在市面上的替代率能30%-50%，反正大规模的全。
30%，如果按30%算的话，应该也差不多是300多个亿吧。如果三家的话，那差不多真的就是差不多是300多个亿。
挺难的，行的。
不止300多亿，可能
这是
300多亿要
是多一点。前提是这个进展比较乐观嘛。
OK， 哎，就现在之前啊，就之前大家都是对那个整个玻璃基板，就是那个玻璃的那个板子，其实，大家聊的比较多。就现在不是玻璃的这个板子上面是要压合那一层 ABF 的那个膜嘛？就 ABF 的那个膜的那个结构，我们具体了解吗？我听说它是一个 e-glass 加上那个叫分耐树脂。混合的一个结构，这个就是
具体的配方，是它是个分耐树脂，但具体的配方不是很清楚的，对，
明白。哎，为什么它这个玻璃基板上面要压合一层这个 ABF 这个膜？
这个多层构件嘛，因为你玻璃只能构建一层。
喂，能听到吗？这里？
听不见吗？您那边？
感觉好像有点断断续续的。那 ABF 这边它这个，比如说单层的这个膜的这个价值量，现在也是不是也还算不清楚？
对。
目前的话，就国内啊，就是包括全球，现在除了这个，比如说。京东方之外，国内还有哪些就是做的比较就能做的比较好的一些玻璃基板的这种加工厂？刚刚您说沃格嘛？
对，沃格做的，沃格算是做的比较好的，
佛之心。
三叠纪现在也在做，但是喂。
喂，嗯嗯，
三结
您说。
三结剂也在做，但是我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沃格啊，京东方啊，这两家吧。
沃格、京东方，佛志新您听过吗？
谁？
佛志新。
听了很少啊。
佛志新，然后那个来宝高科，这个你听过吗？
这个听过。
哦，来宝高科他为什么能做到这块？我看之前有些公开信息说他讲这个嘛。
就是现在玻璃机这个事情呢，因为随着我说这个目前大家都炒得比较火嘛，大家都想往这方面去布局，因为这是一个来主流的这个啊，也就是说无论是你去代替那个硅的中间层，还是说直接用玻璃机去做，目前玻璃机这个技术目前找不到这个未来可以量产的更好的这种替代品了啊。虽然现在玻璃机还有一些问题要去解决，所以说很多公司无论早期做没做过这种的啊，大家都想往这方面去布局啊，这个逻辑。
明白。哎，那个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刚刚您提到，就是这个整个产业链上游的这个玻璃，就它的那个原材料玻璃那块是一个很核心的瓶颈嘛，往玻璃在玻璃的这个上游，它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原材料，这个我们了解吗？包括石英啊那些。
关于玻璃，
喂，刚才你那边信号好像不太好。
我们做中间的。不了解，信号不好是吧？
哦，现在好了，就是刚刚断断续续的。哦，就是太上游的那些材料你是不了解的是吧？
对，因为我们属于中间环节，玻璃是蛮度很高的啊，玻璃。
OK， 你那信号好像确实有点不太好，我觉得你可以是不是可以换个地方？你那边。信号有点问题，断断续续的。
对，我今天这个信号怎么回事？
现在又好了，没事，好，现在又听得清楚了。那个，我们助理帮忙播报一下线上提问方式吧，我们看线上有没有领导提问。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向后提问，或在粉丝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键提问，再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向后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键提问。现在信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下面有请号码尾号3211的投资者开始提问，谢谢。
现在听得到吗，专家？
哎，可以的。
好，谢谢。就是。有听说过铜针或者铜丝的这个方案吗？
这个方案目前用的很少很少。
不是说台湾那边它主要就是可能这个会率先量产吗？
这个在我们大陆这边基本上用的很少，对，台湾那边。不清楚它这个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
明白。哎，沃格因为也很多年了，就是它现在主要是生宽比那边达不到标准，还是良率达不到标准，就卡在哪一个点啊？因为它号称做这个已经好多年了。
良率吧，哎，因为它实验，其实沃格实验室做的还是蛮好的，实话说，在我们国内算是。做的非常靠前了，在实验室层面上， 但是一旦到了这种中式的这种层面上，更多的还是良率上做的不到位。嗯，
主要是哪个环节呢？
还是打孔加填铜加布线综合的，因为它最后是要看一个综合的结果嘛。对，每个环节上都有点就是这个稳定性上都做的没有超级好，然后你把几个工序乘下来以后，整个梁鱼下去了。对，
填铜这个环节它是用的 PVD 还是用的电镀？
PVD，
明白。
主流用的 PVD。
那有没有考虑说，就是 PVD 这个供应路线以后走不下去呢？因为已经三四年的时间了。
有可能是这样的啊，就是说，目前国内做呢，大家其实手里的从实验室研发的时候，往往都不止用一个方案在做。但是现在主流方案大家现在还是用 PVD 去搞，那在这个搞的过程中呢，它会结合一些工艺上去调试啊，或者说去改进，看看到底能不能搞得非常好。那如果说随着实验的推移，其他的一些方案，像您刚才谈到的台积电这种方案，如果说进展的确实就是很牛逼，那有可能把 PVD 会干掉。但到我们今天为止，目前还是没有那种超级牛逼的方案说我就是能实现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对，
好的，谢谢。
嗯，
下面有请号码尾号2716的投资者开始提问，谢谢。
喂，哎，专家能听见吗？
哎，可以的。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设备现在就是哪些环节是特别就是瓶颈的环节啊？就是对于这个玻璃基板的，就是后面大面积的推广来看的话，
激光肯定是其中一个，激光主要还是要考虑它的稳定性上。
啊，现在的行业的平均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激光打孔。
你指的平均状况是指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您说是瓶颈吗？那他们是表现在比如说打了孔之后会裂还是怎么样？
啊，是这样，就是说，裂这个问题肯定是存在的啊，但这个裂呢，它取决于可能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玻璃也会要进一步去改进的。对，如果说我们现在就把玻璃说，假设我们都用一模一样的玻璃，那激光呢，它主要是在能量的控制上和光度以及算法的控制上，这个是控制的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好，那我无论说是光路上还是说能量上，其实最后都是归结到这个均匀性的问题上，对，或者稳定性的问题上，对。这是我们国产设备要提升的地方。对，你要是说我只是打其中一块或者打几块，它有时候打的也蛮好的。对，但是你毕竟要去做这种小规模量产或者未来量产，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还是要进一步提升的。对。
那它是怎么？它是孔会打的大小不一还是？
大小不一。以及打完孔那个孔的质量，它是受激光影响的。对。
哦，国外的设备呢，他们能就是更好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吗？
哦，国外设备像乐普科这种设备，它在稳定性上会比国内稍微好一些，但是呢，你要打的非常非常小，就是我讲孔的大小哈，你要打的非常非常小，现在国外设备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对，所以才说你其实你无论用国外设备还是用国内设备，在孔的大小上来说，大家现在还是就是8到15微米的这种水平上。对，你如果想做进一步的让它打得更小，这个国外设备也要去改进。 那我们国外设备相比于国内设备，它的优势可能就是说它的稳定性上可能会好一些，但我觉得这个问题随着国内的这种优化，因为这个东西它是涉及到上下游去配合嘛，对吧？啊，随着后边的这个优化，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
明白。就这是就第一个，还有什么其他的环节吗？就是比较平静的，就是对于大规模量产，就是现在就是这些设备还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的。
铜这个问题，但铜这个问题它不单单是一个设备问题，它也涉及到一个工艺的问题。对，这个是这也就是因为这个环节，它就是中间加工玻璃这个环节，它就这些公司它才真正有存在的这个生存的空间嘛。如果什么东西把这个设备买回来，这个一打或者一用就能搞定，对对对对。或者说
这是
这个
另外一个啊。
对，或者说不是说我把设备买回来我就能搞定一切的啊，不是这样的。你比方说不同的这个中间加工的这种公司，我都买相同的设备。那你最后执行出来结果也不一样嘛，对。
明白。那个玻璃这个环节呢，它是一个大的瓶颈，就是这个材料。
玻璃是这样啊，玻璃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就像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说一辆时速200迈的轿车和一个时速最高时速只能到100迈的轿车，你在相同的驾驶员去驾驶它，那你在路上跑的这个状况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同理，像玻璃这个也一样。那玻璃呢，当下其实我们国内做的玻璃相比于康宁做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个代差保守来说两三年的时间其实还是有的。对，那这个呢，虽然项目到现在这个状态，但是随着国产化的这个策略吧，虽然我们现在国内做的和国外还是有一定差距，但是在下游的验证上，这个国产的玻璃也在去这样进行，但整体的性能还是不如康宁的，这个是事实，对。那我们
国
内的，比如说
玻璃做的稍微好一些的，就是能靠近一些的。
国内现在其实就彩虹、凯盛啊，包括这种骑兵集团里的在目前整个的状态，和康宁都是还是没有比康宁做的好的，对。
OK， 明白了。
嗯，
好的。所以那个就是设备环节，就主要就是激光和那个铜电镀是吧？就是比较，就是没解决好的。好，谢谢。
下面有请号码尾号0156的投资者开始提问，谢谢。
喂，你好。
哎，
喂，可以听见吗？
哎，可以的。
我想咨询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那个就玻璃基板现在是用来那个替代那个晶圆的那个中介层是吧？
台积电是这样的啊，就做把中间那个这个硅中介层给换掉，对，台积电是这个方案。
英特尔是把那个中介层跟 IBF 载板都给替换掉，是这个吗？
其实英特尔是这样，英特尔的大主流方案它不用中介层，
啊，就直接替代 IBF 载板对吧？
是，它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这两个封装，这个就是如果用那个玻璃基板替代那个中介层或者替代 IBF 的话，它对于整个封装的设备就是影响大吗？比如说这个键合设备啊，或者说这个对齐设备、啊、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吗？
会提出更加苛刻的要求。
能具体说一下吗？
就是它 是就是从这个对齐设备上来说，要求更加苛刻啊，这也是整个产业链当中或者到了后端，非常非常要重心要去解决的这个问题。对，至于说这个它的设备原理上来说，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啊，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去这个从这种执行的效果上来看，那这个怎么样啊？
哦，嗯，那就所以加热键和技术是不会变的，是吧？这块
是的，是的。
哦，好的。还想咨询一个呢，刚才可能没太听清楚，你说那个玻璃还要再贴那个 IBF 膜是为什么？它本身那个绝缘性还有介电长度不是应该是就是比那个原来的窄板或者中介层更好吗？
对，单纯玻璃这个没问题，它有的想去做多层嘛，做多层的时候它还要拿 ABF 去做啊。
我还是不太能理解，比如说窄板或者说就替代窄板或者替代中介层，它为什么还要做成多层的结构呢？因为以前
可能为了
中介层和窄板也不太需要多层了。
如果它是这样，如果只是做硅中介层，它不需要往上贴 ABF 膜啊。
明白。
对。
如果是窄板，如果替代窄板呢？
做窄板的话，这个它有的时候它需要往上贴，这个是看这个下游的这个用的时候，这个看是不是要需要啊？如果不需要的话，你就不需要往上搞 ABF。
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上次听另外一个专家说，他说是那个就是激光引导，然后那个化学刻蚀是吧？那个打孔的话，
是的。
我想问一下，那个激光的话，它是用热激光吗，还是冷激光啊？
冷激光。
冷激光。明白。那像国内的这个，您刚才提到那几家公司，他们的那个激光器是自己做的吗？冷激光的激光器自己做还是去外采的？您了解吗？
大概率都是外采的。
哦，明白。
对。
好吧，哎，那我想问一下，那
因为这个的激光要求非常高，就是要求的要求的这个品质要求很高啊。我们国制作这个的，这个我们国内自己做的还是不太行啊。
我明白，你就是说那个它的核心那个激光器一般还是那个进口的是吗？
是
外产进口的。
是的，嗯。
明白。还有一个问题咨询一下，就是您刚刚说那个化学刻蚀，这个化学刻蚀的要求就难度在哪呢？刚才您说这个打孔这个难度比较高，就是它对化学刻蚀的要求高吗？还是说这块相对简单一点？
是这样，其实难点就是那个孔打完之后，这个就是打这个孔的时候呢，你要让这个孔上下垂直度非常好，另外呢，孔的壁上的缺陷要很少。对，就在工艺的执行上难度还是有的。对，
我明白你。您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激光打得比较好的话，其实化学刻蚀难度没那么大。
是的。
哦，明白。
它
像化学刻蚀
相互，它是一个相互配合的过程。对。
嗯，那化学刻蚀这块，您了解国内主要是哪些企业在做吗？就化学刻蚀的这个材料，
这个不太方便。
明白。嗯，哎，我很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说那个，就台积电跟那个就是英特尔，它那个方案有些区别嘛，一个替代窄板，一个替代硅中间层。您了解就？说那个就是英特尔那个方案就更激进一点嘛，但是据说这个其实进展不是很顺利，您了解有没有最新的一个情况？因为我看传闻这个都要到2028年才有可能要这个量产的一个说法。
是的，2028年都是比较激进的了。
哦，明白，那就是短期其实这两年还是这个 COVAX 的技术可能相对更成熟一些，是吧？
是的，并且但是 COVAX CarPods 这个这个技术呢，其实进展速度我觉得也不会特别快啊。从大规模量产的角度啊，那说说现在你只是搞实验验证加小量的这种，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台积电这个只是替换中间这个，当然这个也取决于台积电用在什么性能的这个产品上，在那种很高性能的产品上，它还是需要时间的。
您说很高性能产品什么意思？理论上说不是它，就是那个玻璃基板是用在高性能产品上，因为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受热这些优点吗？
对，我的意思是说，它很高性能是指的你对这个玻璃基的这个这个还是需要时间。
我不好意思，专家，那个不好意思，刚才那个问题，那个您回答说可能信号没有了，没听见，能帮忙重新回答一下吗？
哎，
喂，专家，你那边信号是不是不好啊？
哎，现在好吗？
哦，现在
可以听见了，可以听见。
现在可以。
对，我是说这个高性能上是指把玻璃机去做成这个更高要求的玻璃机，把它用在它最终那个后端的产品上。对，这个需要时间。因为你
明白啊，最后还有
因为你
最后没事，您说。
对，因为你孔越细越小，然后孔的数量越多，它对后端的这个工艺要求就会越高。对，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说那个最就是实验室里面能做到三微米的这个水平，但实际上就比如说从现在来这个实际应用中需要打得这么细吗？还是说就十几微米的这个孔现在其实足够用了？我记得这个现在好像都是打这个百万级别的孔是吧？就是一块那个玻璃基板上。
是的，是的，是的。
那理论上说，其实现在的这个就是打十几微米的孔应该是完全够用吧，在当前的这个需求上。
当前是可以的。
好吧，好吧，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您刚刚说那个镀铜那款，您刚说是那个，还是用的那个就是声波沉积是吧？用的沉积镀膜的是吧？
用对，用 PVD。
这块的话就是不好意思请教一下，就国内的设备能实现吗？就是现在，因为我之前听说是这个镀铜好像是里面环节最难的一块，就是这个镀铜的那个。不是在大家只是听说啊，就是我不知道国内设备能实现吗？就是在镀沉积。
就是你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技术效果，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通孔率要做得非常小啊，空那个孔不能有太多的填不进去的时候，我们国内设备还是不如进口设备做得好的啊。
那您现在了解就是在尝试做这块的大家设备，就主要用的海外哪些设备能方便那个道具？
您像应用材料啊，包括这种 EQC 啊这种的，
你说做沉积这个环节是吧？
是的，
谢谢，谢谢那个专家，谢谢那个教授。
下面有请号码尾号1185的投资者开始提问，谢谢。
喂，你好，领导，我问一下，就是那个。通常那个玻璃啊，这个我听说玻璃是不是需要除了就 ABF 膜之外，就为了打孔那个防止这玻璃这个崩裂嘛，就是它是不是得像那个镀一层类似于叫什么 PI 膜之类的东西啊？
不是，它是这样的，就是打的时候为了防止玻璃崩掉，这个是要在玻璃的配方上进行去改良。所以我才说玻璃首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说你这个玻璃品质不行的话，你后边就很难去搞定。那这个 这个因为我们生活中到处在用玻璃，玻璃机封装的这个玻璃，它对玻璃的配方以及玻璃的成型工艺上，它是有单独要求的，并且这个要求还挺难，还和原来的像面板玻璃要求还不一样。对，是这样的。他有的想着说啊，我在下面去像您刚才说用 PMR 去撑着，你 PMR 去撑，你将来取是没法取的，不好取啊。所以说，这个可能是有些人可能会想着说，哎，它容易崩，我是不是可以考虑在上面弄层膜，到时候我再把它弄下来，但是现在这个大家还是不太想说我上面我去加上东西去做，还是想直接这样去做，对。
那现在的好像达不到啊，现在这个玻璃都容易这个崩啊，或怎么样，现在达不到，就是贴上这一层 PM 膜的。有人说这个方案总体来讲的话，你玻璃去打孔啊，或者是这个玻璃的这个韧性啊，各方面，即使上面这个弄很多东西的话，这个玻璃这个长期这个持续性会比较好吧。
但是 PR 膜在上面是你弄上去容易，你最后是一定要把它弄下来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从根上来解的还是要先把玻璃做好，然后通过后端的工艺，就是在不引入其他的东西，不让它崩啊，是这样。
哦，明白。哎，那个长信科技您了解吗？
长信科技是不是也在蹭这个热度，想往上转移来做这件事情？其实他现在他做了，他开始做了吗？现在应该没有正式开始做吧？
哎，从这个来看，你看京东方啊，这三星他也有这个做这个这个
三星也做
面板啊，这个优势嘛，对吧？是不是他这个？进入会比这个什么英特尔和那个和台积电更快一些？
啊，不是的，是这样。我刚才说了，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内现在很多的企业盯着想去做这件事儿。第一呢，这是算是一个未来趋势吧，啊，或者当下的趋势以及未来的趋势。第二个呢，大家可能也想去投入一些新兴的东西。你像现在京东方来布局玻璃机，你像 TCL 现在也想去布局玻璃机，那长信科技可能也想搞玻璃机，但现在他们还没有正式落地的，据我了解。第二点呢，就是京东方搞玻璃机，它和这个像沃格他们搞玻璃机，他们其实出发点还不太一样。我京东方想去做玻璃机，他想做大尺寸的玻璃机。也就是说，AR 芯片它可能要做得更大啊，以及他觉得他在面板的加工上，这个在大尺寸化的经验上可能更丰富啊，所以他们想去搞这种大尺寸。你就像他建的产线，兼容的是510×515的这种大小啊，虽然现在大尺寸做起来难度比较大啊，可能主要精力还是在做110×110。那三星呢，其实它是三星电机在做，并且三星电机现在做的也不算很差啊，其实做的还不错，应该是这么说。对，但是你说三星做显示的啊，就是三星显示去做这块玻璃，去做玻璃机，目前其实还是他们在三星显示旗下的这个公司里还是没有去做这块事业的。对，三星电机在做啊。
好，
谢谢。下面有请号码尾号9836的投资者开始提问，谢谢。
喂。
下面有请号码尾号9836的投资者开始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航班尾号2688的投资者开始提问，谢谢。
你好，专家，能听到？能听到吗？
可以的。
哎，你好，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深孔镀膜啊 ，PVD 这个，就这块就是国内有可能替代的，你了解是哪些工厂吗？
国内，目前，但效果上，你像吉佳稳创他们也在做，但是，
之前有说过汇成真空啊，他说拿到了，就是像沃格光电呢，也开始供货了，包括台湾的这个，但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否真实啊？就是这个，像汇成真空，他不说他已经做到15:1的了，这个十面比嘛？他这个15:1达不达到标准呢？就是但是不是需要20:1以上？
其实这个标不标准，这个就像我说你，我们要这样理解，就是，它分高端、中端、低端嘛，对吧？你是低端品15:1能不能去做？反正当下15:1肯定还是差点意思嘛，对吧？对。然后关于国内的国产设备，是这样，要这样思考，就是说这个，做得好的肯定还是我说的金属设备在做得好，那有可能不同的公司它执行的策略不一样啊，所以说啊，不管因为某什么原因吧，说我是免费样机送试验，还是说一定的小钱去合作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啊，但它目前不是主流，但是因为国内总是要去从长远角度来看，国产供应链无论是哪个设备，包括哪些材料，总是要去发展和突破的啊，这个无论是从这个单点公司的层面，还是从战略层面上啊去做。那你说我们当下做的不是第一，这个你上下游不配合，那或者说上下游不去验证，那怎么可能促进去发展呢？啊，所以说我说可能不同的公司执行策略上不太一样啊。国产肯定，国产从长远角度上来说是一定要去验证和发展的啊，是这样。
就是单线这个设备投入占比，这个 PVD 这个设备能占多少啊？它和激光这个打孔那个
PVD 还是蛮贵的
啊，
还是蛮贵的那个东西，
占比很大哈。
对，是的。
再一个问题就是国外这个设备现在能订到货吗？之前就说这个就是实验周期很长吧。
是的，是的，周期比较长。
那这样的话，如果大家在做试验阶段，这个其实要是国内的一些设备厂，那么在试验阶段，它对这个技术指标，就是它能不能就是用到国产设备去替代呀？就存在这种可能吧？
存在啊！你说你要进行这个项目，你没有设备，你就赚不钱了，对吧？那你退一万步讲，你说性能稍微差一点，总比没有强吧？
我明白。那就是这其实对设备厂商来说，如果 PVD 设备很贵的话，那么其实就是应该从这个玻璃机这个行业的角度来说，那么可能就是比如 PVD 设备，那它可能就是率先放出量来的，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放量的前提一定是客户要买啊，如果客户不买，他怎么放量呢？对吧？
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小规模试验嘛，因为一台设备我之前了解可能要3-5千万吧，那么有个10家20家要大家小规模试生产，那对设备是不是就是比较先有这个是，那就先买设备嘛。你即使小规模试验的话，也需要。
是的，是的，是的，是您说的很对，就是说我不管是面板跨界，还是说新的创业公司来搞， 你就要来要你要来做这件事儿啊，或者你要你就要要来建线产线，你首先得有设备啊，这是肯定的。
嗯，那 PVD 这块我据个人的了解，好像只有惠成精工在做吧，没有其他的。嗯，我也没发现，就是。
其实做 PVD 镀铜的好多都能做，只是做的效果怎么样的问题啊。
啊，好。
对。
那他这个设备没什么壁垒吗？就是。
有，不是工作原理上没有壁垒，他这些他是个。他大家都知道，他就是用靶材去做嘛，对吧？
嗯。
但是执行效果上、控制上，它是有壁垒的呀。
嗯。
包括枪体的设计上，那都是有壁垒的。
好，我是问题吧，谢谢专家啊。嗯。
哎。
下面有请号码尾号2378的投资者开始提问，谢谢。
喂，专家。
哎，你好。
你好，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之前那个 NV 呢，在那个入品二手上面想去尝试那个400和风，最后失败。就这个失败，跟这个载板里面是这个 ABF 载板更相关，还是跟这个硅中介层这块更相关呢？是哪一层更加关键呢？
不好意思，你前面说了，我听。
啊，就是那个 NV 曾经尝试过那个更多的 GPU 合放在一起啊，最后是因为这个翘曲的问题失败了。那这个问题点是，刚才您提到两个地方可以换玻璃嘛，一个是 ABF 载板，一个是这个硅中介层。那么这两层里面哪一层更加关键？更加关键？
硅中介层是比较关键的。
比较关键是吧？
就中间玻璃这个层是比较关键的。
啊、了解。
其实这样回答，其实这样回答是不太严谨的，就是说，它不是说，它首先不会，它这个中介层是肯定是关键的，但是呢，它最后失败的原因，它是最后没整合好，那你就涉及到整合，它就不是单一存在的因素。
啊、了解。
对。
OK，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如果未来啊那个 ABF 载板也换成玻璃了，那么这个芯片封装完以后，对它贴合的那个 PCB 内侧有什么新的要求吗？
它在衔接上是要改进一下的，首先你要是全把它换了之后，你底下那块就是衔接那个地方，因为你的密度比方说做的更高了嘛，啊，你怎样去实现下边的在高密度下的这个集成，这个是要考虑的，对。
高这个密度你指的是，就更多芯片集中在一个封装体上了，是这个密度是吧？
是的，
了解，
是的。
对，那这样对 PCB 的平弹性也有要求，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
更高的平弹性。
是的
啊，
是的，
了解，谢谢。
下面有请号码尾号5668的投资者开始提问，谢谢。下面有请号码尾号5668的投资者开始提问，谢谢。
专家能听到吗？
哎，可以的。
哎，我请教两个小问题，就是你刚才在开头在讲，就是这个玻璃基板这种。可能到2028年就之后才量产，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比如下游的像台积电呢、英特尔，它的客户需求它没有这么紧迫吗？还是当前比如说海内外的这个技术还没有达到？主要原因是啥呀？
其实不是他们没有需求，是有需求，但是从整个链条一直到最后产品的这个各个环节上，目前技术还是没有做的特别好，对。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技术成熟之后，它这个也可以是提前的，是吧？啊，
是的。
啊，
只是
那你说比如说
哎您说
哎你讲哎刚才你讲就是我们国内的话可能从原片啊到设备啊到加工环节可能良率也好可能材料环节也不是很成熟那比如说你刚才一开始讲的话比如说像海外的呀像苍宁啊甚至你像加工环节三星电机啊这些都可以那为什么比如海外的话他为什么不去给那个比如英特尔或者是台积电他率先的去给他配套呢那他们技术也不成熟
他们现在也他只是说在比我们可能做的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并没有出现断崖式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在玻璃原片上我们国内相比于国外可能有一个代差其实在加工环节上的话这个代差并不是很大啊并不是很大它不像它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技术目前这个技术在放大的时候我们国内虽然比国外相对来说稍微有点差距但并没有出现说啊我们国内做的差国外做的非常的好不是这样的
哦明白还有就是如果是我们现在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京东方也好或者光电也好那他们在前期在做一些测试啊复样这些加工环节的话那采购的它的原片它主要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呢
国外的
国外的是吧然后国内的话像原片刚才您提到的像凯盛啊启斌啊还有彩虹这些像比如说那个像一诺幺八这种企业的话他们最近不是说跟台积电也在有这个研发这个您听说过吗
台积电具体在和谁合作其实或者说样品到底进行到什么程度这个不是很清楚
啊明白那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国内的如果是这个原片环节如果是比如说得到一个突破或者是一个优质的飞跃的话可能加工环节比如像您说的京东方也好五百光电也好这一块的可能比如放量的节奏可能会快一些是吧
对它这个就是上下游密切配合嘛少了哪块都不行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好谢谢专家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本次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键信号键但数字一键，谢谢。下面就一条文字提问，提问内容是：请问玻璃基板这个市场怎么测算呢？中国公司在不同环节其中的份额怎么样呢？另外，怎么看第二激光、京东方这些公司在玻璃基板领域的布局、竞争壁垒和潜力呢？谢谢。
首先呢，做这个像这个京东方啊等等，包括第二这些做中间加工环节的，这。这些公司呢，它的这个站在当下来看，其实他们更多的还是坐在了中间的加工环节。其实中间的加工环节的利润并不是超级超级大的。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做设备它不需要考虑太多的这个附加值，因为它就是我纯粹靠卖设备去做。其实把这个产业链展望的更长远一点的时候，像做中间加工环节的，其实它是可以向后端去延伸的啊。只是当下，如果说只是，当下如果玻璃机这个玻璃加工这个环节，如果都搞得还没有说特别好的情况下，向后延伸，这个我觉得时机还是不到的啊，是这样的，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玻璃的附加值这个量如果将来起来就是整个产业链起来之后玻璃这个体量包括价值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对
好的好的那个专家感谢啊那个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您今天这个时间。然后我们如果后面还有啥问题的话，再跟您做下一次交流吧，谢谢啊。
哎，好，好，谢谢。
好好，谢谢，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